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读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今天我们要从第七节读起。我们求神叫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这不是要显明我们是蒙悦纳的，是要你们行事端正，任凭人看我们是被弃绝的吧。保罗为哥林多的圣徒有一个祷告，就是求神呢，让他们一件恶事都不做。这听起来有点泄气，换句话说，他们做了许多的恶事。因此呢，保罗特别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求神让他们一件恶事都不做。一件恶事都不做，这个 King James 的翻译就是 You do no evil。 如果大家还记得 Google 这个公司在早期整个公司的格言就是 Do no evil， 讲起来容易，经过了十年，他们真的 Do no evil 吗？保罗十分清楚哥林多教会以及哥林多的圣徒，因此呢，他在神面前有一个真挚的祷告，让圣徒都有一个心智，一切恶事都不做。接着他说，这不是要显明我们是蒙悦纳的。虽然哥林多教会是他所生养的，那边的圣徒就是他属灵的儿女，但神要他们一件恶事都不做，不是为着保罗，不是为着保罗能够蒙悦纳，能够在别人面前夸口说你看哥林多教会多好，圣徒多么的圣洁，保罗完全不是为着这个。今天有许多的父母喜欢退出着自己的孩子学这个学那个得这个得那个，以至于他觉得自己有脸面，甚至可以光宗耀祖。其实这样的心态是不合一的，保罗完全没有。保罗求神让哥林多圣徒一件恶事都不做，是为着他们自己的好处。保罗说，不是要我们蒙悦纳，而是要你们自己在神面前能够蒙悦纳，是要你们行事端正，就是要做那些好的事、善的事，做那些诚实的事。至于我们呢，任凭人看我们是被弃绝的吧。因为在哥林多教会就有人不认保罗使徒的身份，有人轻视保罗，说他言语粗俗，说他其貌不扬。对于这些的言论，保罗根本不在意，甚至于你们要弃绝我，保罗说这都没有关系，但我愿意为你们求你们的好处，就是一件恶事都不做，而要行事端正，至终能够得到神的称许。接着第八节，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在大部分的英文版是前面都有一个 for， 也就是因为。第八节是第七节的解释，就是因为我们不论做什么事情，不多不能够抵挡真理，我们只能扶助真理。英文其实就非常的直接， not against the truth but for the truth。 如果我们真正的认识神，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他说我就是真理、道路、生命，我们接受基督做我们的生命，他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成为我们所认定的真理，并且持续走在真理的道路上。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为着真理。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在今天的教会中尤其重要，因着世界普遍的进入了今天的教会中，很多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推理也进入了教会中，让教会里面所教导的真理虽然不是完全与圣经相悖，却是把神所说的话打了折扣、掺了水。当教会不再持守真理，当教会在神的话上打折扣，这教会就没有能力。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到真理面前一定要绝对。 圣经里面所说的话就是真理。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很多时候我们也够不上，但这些都不能成为我们降低真理标准的原因。我们一定要持守那绝对的最高的真理。在教会中，当我们自己达不到那个标准，最起码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求神加添我们力量。当你认识真理的绝对，也知道你自己够不上，你就一直有一个谦卑的心，在神面前一直存着一个谦卑的心，就有更多的机会接受恩典，让你的生命可以成长。或许有一天借着生命的成长，这真理在你身上就会成为实际。为着教会不抵挡真理，扶助真理，保罗说第九节，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欢喜。换句话说，你们觉得我不够格，你们看轻我，觉得我其貌不扬，觉得我言语粗俗，这些都没有关系。只要你们能够活出一个刚强的生命，能够走在真理的道路上，我们怎么样被你们评判衡量，这没有关系。你们刚强，我们就欢喜了，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在原来的意思并没有说他们要做完全人，而是要他们达到完全，借着被调整，借着被规劝。保罗一直盼望的，并且他一直在神面前求的，就是哥林多的圣徒能够达到完全。保罗一心为着哥林多圣徒的好处，他自己的处境怎么样对他来讲不重要，他就愿意求哥林多里面的每一个圣徒都能在真道上得着造就，都能够被调整，最终大家都能够达到完全，成为完全人。因着保罗有这样的心态，第十节，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话写给你们，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不用照主所量给我的权柄严厉地待你们。这也就是保罗在这里苦口婆心写哥林多后书的原因，因为他知道他们中间还有一些情形不合宜，他们还有许多成长的空间。虽然有些人还不接受保罗，保罗觉得这些都无关紧要，他真正向神求的就是他们可以行事端正，可以继续在生命上长大，继续调整他们自己，以至于能够达到完全。也为了这个目的，他就把他所认识所看到的需要被改正的部分，他先写信告诉他们，并且呢告诉他们说我马上要来了，给他们有一段时间能够在神面前好好的反省，在神面前好好的认罪，最好能够在神面前有生命的成长，等到保罗真正来的时候，他们都可以远离恶事，都可以行事端正。保罗呢就不需要严厉的来管教他们，因为他曾说过他再来是要带着刑杖来的，他再来就要处理那些不合宜的人事物。接着保罗说了一句关于权柄最重要的话，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并不是为败坏人。其实在教会中真正的权柄只有神，使徒是神权柄的代表，代表神执行权柄，教会中的长老也是权柄的代表。做代表权柄的人一定要认识权柄的本质，权柄的目的，权柄是来自神的，神是生命的源头，因此正确的权柄是来自生命的，生命老练，生命丰厚，自然有生命的权柄。而这权柄的目的呢，是为着造就人，不是为着败坏人，不是为着拆毁人。当你在人面前使用权柄的时候，这个人就会被评断，甚至于被拆坏，被败坏。因此呢， 保罗不肯轻易的使用他的权柄，他宁可在来之前写信去劝告他们，去勉励他们，给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能够调整，以至于保罗来的时候不需要使用权柄，因为权柄的目的是造就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使用权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尤其在教会中负有代表权柄职责的圣徒，当你看到教会有一些不合宜的情形，你是马上出来对付，还是你在背后有许多的祷告，甚至于很多的交通，很多的劝勉，让当事者有足够的机会可以悔改。保罗是用这样的心态来处理哥林多教会里面那些不承认他使徒身份的人，求神帮助我们，也给我们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度量，不轻易在教会中使用权柄，反而愿意像母亲像父亲一样劝勉警告。当然如果当事者都不愿意听，都不愿意悔改，最终还是必须在教会中替神来管，照着神所赐的权柄来处理那些不合宜的事。就是在这样处理的过程当中，必须牢牢记得权柄的目的是造就人，不是败坏人。我们再来祷告。主啊，赐给我们保罗这样的心智，愿意完全为了教会中圣徒的好处，帮助圣徒都走在正道上，都能够认识真理，并且扶助真理，不做任何抵挡真理的事。就是在教会中处理一些不合宜的事，也求你赐给我们恩典，能够合宜的成为你的代表权柄，借着权柄来造就人。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